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三节读起。第二章第二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我定了主意，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有了这样的认定之后呢，第三节，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在哥林多第一次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情形。那时候保罗单独到了哥林多，他的同工不在身边，他也没有任何经济上的供应。感谢主，神差派了雅居拉、百基拉这对夫妇，他们和保罗一同都是支帐篷的，因此呢，保罗就白天和他一起做工，晚上有空就开始宣传神的福音。保罗必须自己亲手做工，而他做工的目的呢，是能够支持他的生活，晚上能够来传道。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身体真的是软弱，但保罗却也给后世所有的传道人立下一个非常美好的榜样。神呼召我们出来做工，这是神看得起我们。如果有教会的供应，有圣徒的供应，你就好好的传扬神的国度。很多时候在神主宰的权柄让这些供应跟不上，那你该怎么办呢？学习保罗亲手做工。我也劝所有愿意服侍主的年轻人，在你年轻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学习一个一技之长。不要以为我出来为神传道，教会就必须顾到我生活各样的供应。当然，牛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这也是圣经里面的清楚的教训。但那句话是对教会说，而作为传道人自己呢，教会的供应是出于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很多时候神主宰的权柄让你在生活的供应上有一些不足，其实这是对你信心最好的考验。我能不能在供应不足的情形下，我仍然持守神对我的呼召，我愿意亲手做工，而目的呢，是继续传扬神国的福音。一件不美的事却是经常普遍发生的事，就是传道人和教会之间有关于他的待遇、他的供应问题产生了争执，甚至于因此而产生教会的分裂。我们一定要清楚，教会是神的。保罗在一章二节就写了，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远比任何一个传道人要大。传道人来服侍神的教会，是神给他特别的恩典，而教会呢，也要保爱传道人，他答应神的呼召到教会里面来服侍，教会应该甘心乐意顾到他的需要，这当然是最好的情形。但如果中间有顾不到的情形，这不是谁亏负谁的问题，而是从神来的试验。在那样情形好不好，我们就学习保罗，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外面的环境让保罗身体软弱，而神对保罗意象里的吩咐，在这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你不要怕，只管讲。面对这么伟大的托付，保罗内心是惧怕的，外面出的态度是战战兢兢的。保罗不是因为生活供应不到所以他恐惧战兢，保罗是因为神的托付太重大了，保罗唯恐他够不上神的托付，所以他里面惧怕，外面战兢。因此他为了回应神给他这伟大的托付，第四节，我说的话讲得到，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保罗受过很好的希腊哲学训练、犹太宗教训练，但他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的时候，他的说的话讲得到，说话就是平常跟人的对谈，讲道就是公然宣传神国福音的道理。保罗呢，不用他熟悉的智慧的言语，不用他经过训练的委婉的言语，智慧的言语讲到 他讲到的内容，委婉的言语讲出他讲道所用的方式。每一个受过讲道训练的都知道，当你到一个地方去讲道，你先要知道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人的背景，他们的文化，然后呢，你用委婉的方式，就是容易被他们所接受的方式来讲说智慧的言语，就是你讲道里面高深的内容，能够把他们折服，让他们信服的话。但保罗在哥林多的时候，圣灵给他的带领完全不是这个，因此保罗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智慧委婉大多是在人魂里面的工作，我们的魂、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受过一定的训练，我们知道怎么样把人的智慧阐述得明白，怎么样用最合适的方式、最能够被人接受的方式来讲说我们要讲的话。但在哥林多，神要保罗很直接的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什么叫做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呢？就是保罗在他的灵里面感受到神要他说话，他就照着圣灵里面的感动，直接把神的话讲出来。而这话出来呢，是带着能力的，是能够直接打动人内心深处人的灵的。接着第五节，叫你们信的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换句话说，我用人智慧的言语，用人委婉的言语，最多把人带到我面前，让人家觉得说你真的是厉害，你真的是很有智慧，你真的是很会发表，很有口才。但这不是神要的，神要保罗用大能来讲述圣灵要他讲的话。结果呢，人感受到的是神的能力，是神的大能。保罗特地在这里把人的智慧和神的大能做一个很明显的对比。其实弟兄姊妹们，如果回顾你在教会生活中的经验，你可能也都见过有很多非常好的讲者，他们能够旁征博引，用各样的例证，甚至于加上很多幽默的笑话，你从头听到尾觉得非常过瘾，到后来觉得说这个讲员真的是厉害。但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灵里面，知道你没有得到喂养，好像上了一堂丰富而且多彩多姿的课，可是呢，内心却是虚空的。相反的呢，有的讲员讲话非常的直接，没有任何的羞耻，却是讲到你内心的深处，甚至于是你内心的痛处，让你觉得扎心。其实那个就是神的能力临到你的身上。保罗在哥林多的传讲，神要他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目的呢，是要他们的信不在于被人劝服了，而在于证明神的大能已经显现在他们身上。保罗讲到智慧之后，接着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当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在哥林多人面前所讲论的，所传讲的，就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但是保罗说，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换句话说，哥林多人他们还相当的不成，相当的幼小，因此呢，保罗没有办法用智慧的言语，从神而来的智慧，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的。当你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只好给你喝奶；当你长大成人，保罗就可以传讲神那高深奥秘的智慧，像他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在腓立比书里面所讲论的。但保罗要哥林多人知道，其实他也是可以讲智慧的，但他所讲的智慧呢，不是这世上的智慧。因为在整个哥林多城充满了各样人士的哲学，各样从人来的文学修辞，这些都不是保罗要的，这些也不是神要的，这些是世上的智慧，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把人的智慧描写得真是淋漓尽致，是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就是有权有位，有各样的丰富，有各样的享受。可是你却有没有想过，当你用尽你的一生 追求权势，追求金钱，追求财富，追求各样的享受，后是什么呢？就是将要败亡。换句话说，人世的智慧可以帮助你得到更高的权力，得到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好的享受，但这些又如何呢？一下子之后你就要败亡。因此人的智慧是暂时的，人的智慧是在时间里面的，人的智慧所追求的是短暂的权势，短暂的财富，短暂的享受。在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完全不一样，人的智慧是在时间里面的，人的智慧是短暂的，人的智慧是一下子就归于无有的，而神的智慧呢，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保罗又开始了讲到神的奥秘，而神的奥秘呢，有一种智慧，必须有这样的智慧，你才能够来了解神的奥秘。怎么样的智慧呢？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保罗在这里就把我们连到神在创世以前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定义，神预定我们都要得着荣耀。而这智慧是神奥秘的智慧，你必须有这样的智慧才能够了解神的奥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教会，教会的奥秘就是神在肉身显现。什么是神在肉身显现呢？神显出来就是荣耀，就是神在创世以前预定我们要得着神的荣耀。其实这一节就回应保罗在一章九节所说的，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蒙召是要与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有交通，享受他为我们预备的一切。神为他儿子耶稣基督所预备的，也是能够让我们得着的。借着我们与他的交通，我们有生命的分享，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身上慢慢的成长。这也就是在一章三十节保罗所说的，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这是神本来的定义。而神呢，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也就是这里所讲历世历代隐藏的智慧，也就是神奥秘的智慧。什么是神奥秘的智慧呢？在一章三十节那边就告诉我们，就是公义、圣洁、救赎。借着罗马书我们就很清楚的明白，什么是神奥秘的智慧呢？就是借着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神称我们为义，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我们的义袍，然后呢，在我们生活中让我们逐日成圣，成为圣洁，最终有一天呢，我们身体要得赎，在我们身上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这个就是神历世历代隐藏奥秘的智慧，也是神预定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所要得着的。在这一段里面，保罗就把人的智慧和神奥秘的智慧做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人的智慧短暂的、时间的、即将消失的，而神的智慧呢，却是神永远的荣耀。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帮助我们开启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今天蒙召能够认识神隐藏奥秘的智慧，这是何等伟大的事，让我不仅是认识，更在我生活当中帮助我来经历怎么样让神这奥秘的智慧可以落实在我每天的生活中，让耶稣基督的公义成为我站在神面前的地位，在我每天的生活中帮助我逐日成为圣洁，而让我预备等待耶稣基督的再来。祝福我今天的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